朋友，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，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，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。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，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，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观众听众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传道人孙摩西弟兄，今天与你继续分享主耶稣给信徒的第一个命令，你们必须重生。我们看第十五讲，十五讲讲到重生得救的见证，圣灵印证。我们讲到圣灵印证，主要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否重生得救了。圣灵印证呢，主要是与我们的内心相关联，因为信徒是在耶稣真理和圣灵的帮助下得到重生得救，因此在他们的主内心生命中呢，必然有圣灵的印证。我们可以凭此印证来知道自己被神更新生命了，这种感觉主要发自内心，也会从我们的新生命中表现出来。这一部分的主题经文是讲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，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提多书三章五到六节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着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后浇灌在我们身上的。这两段经文呢，是讲到了一个过程。首先我们要信主耶稣，先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是圣灵的喜。这圣灵的喜是单单来自主耶稣。四部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了，讲到主耶稣并不是给我们施水洗，那是人手所做的功，他给我们施圣灵的喜。而在提多书里讲到，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后浇灌在我们身上了。这浇灌好像是从上到下，整个把我们浸透，就像水洗礼一样，但它不是水洗礼，是圣灵的洗。我们被重生了，因此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灵魂应感受到圣灵的工作，新生命的理性呢也会感知。我们讲的灵魂，心灵的灵魂，不信神的人他们也讲这个词，他们只是作为一种文化上或者一种观念上的说法而已。他不相信任何神，亲朋好友走的时候啊，过世了，说一路走好，在天堂享受，什么天堂的自己也不知道啊，你们灵魂得永生，什么灵魂自己都不相信灵魂。所以我们重生得救的人相信灵魂，用自己被更新的灵魂的感知，就是理性的感知来认识神。这个感知理性，这个想法，这个智慧都是来自心灵的，并不是来自我们的心脏，并不是来自我们的大脑，而是来自我们的心灵。所以我们人不同于动物，神赐给我们的灵就是让我们来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更新，来认识神。我们这一部分呢分三点来讲。第一点讲到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圣灵内住而更加确信神，而洋溢出喜乐。更加确信神呢，就将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，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到六节，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，并充足的信心，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圣灵所赐的喜乐，领受真道，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主。在这儿呢，我们读这个经文，我就想到使徒保罗，他经历很多的患难。有一次呢，他和希拉被关在监狱当中呢，他们唱歌赞美时，感到很大的喜乐，圣灵充满他们，地都震动了。所以他知道神与他同在。我们讲的神与我们同在啊，以马内利表示神与我们同在。但这怎么表达神与我们同在呢？ 神是看不见的，天父看不见。所以门徒对耶稣说，把天父显给我们看。耶稣说，你看到了我，就是看到了天父啊。那么耶稣完成了地上的救赎大功，升天而去，在十字架上赐下了救恩，埋葬复活，升天而去。五旬节赐下了圣灵，浇灌了门徒，使他们得到圣灵的洗。那时候圣灵虽然看不见，到心灵能感受到，主耶稣也用风来形容圣灵的工作。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我们看不到，只能看到那个外边的树叶摇动，直到有风了，灰尘扬起，直到起风了，但是到哪里哪里去啊，不知道。但是我们心里能感受到，而这种感受呢，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充足。这种信心是什么信心呢？就是一种更加的信靠神、经历神的信心。我就想到约伯记，约伯与神面对面的时候说道，以前我风闻有你，风闻有耶和华，听传说，现在是经历了，亲自经历了，是在旋风中与他对话。那今天我们是在圣灵当中与神对话，来接受神的教导，所以完全不一样了。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讲到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用不同的颜色，心用蓝色，同证用红色。同证好像我们与圣灵一起工作，其实我们同证的成分很少，我们可能只占 10%， 那90%都是靠圣灵来帮助的，同证的。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基督徒很容易，上下嘴唇一碰啊，我们信主了，信是基督徒了，但是行出没行出是基督徒的样式呢？有没有重生呢？光凭嘴说不行，得看我们的真正的行为见证，看我们的果子来把我们的心见证出来。所以我们心是见证的神，真正相信神不是在乎我们的心有多大的本事，是在乎圣灵充满我们的心里，更新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更加的信靠神，行出神儿女的样式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这才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这是圣灵的工作之一。罗马书九章一节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因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看到这儿呢，我就想到使徒保罗在传福音当中受世界的逼迫，受外邦人的嘲讽，受犹太教的追赶，甚至受到他所建立教会或者是他所牧养信徒的一些非难，质疑他的权柄，不喜欢他的教训，挑剔他等等。但是他呢，不畏惧任何这种外在的压力、人为的挑战，而是感到圣灵给他极大的安慰、极大的勉励。什么时候自己软弱了，什么就刚强了，他就凭主夸口来做见证。在他书信当中，特别是在格林多后书当中，看到保罗那种良心的那种被圣灵感动所说出来的话语。罗马书14章17节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就是喜乐前面讲到了，在监狱当中祷告喜乐，被圣灵充满，唱歌赞美神，之后那个狱卒要自杀，又阻挡着给他传福音等等，这是何等的喜乐。所以主对新生的人在信心中增加了神圣感和使命感，他们的喜乐超乎神的理解，因为世人不认识圣灵，圣灵中的喜乐能吸人来认识耶稣，这是装不出的喜乐。我们的喜乐来自什么呢？不是这个世界，是一种神圣感，就好像你被神拣选了，如鹰展翅了，不再做鸡鸭了，那种感觉。在外人当中，你看着这些人们茫茫的眼神、匆忙的脚步，那时候你仰望天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时候，感谢神在外人中拣选我们。我们看着和他们一样，外表上看都是普通的人，都是一样的人，但是我们内心的生命不再迷茫未来了，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了，我们的脚步是坚定的，是传福音的脚步。这是使命感、神圣感，这是喜乐。特别是在刚刚相信主耶稣人，他们起初的爱心被神拯救的起初爱心特别火热的时候，脸上那种洋溢出那种喜乐，让他们周围人感到吃惊，昨天还看见你满脸愁容，今天却是一脸的那种喜乐，奇怪的喜乐，还发光的，怎么回事？跟世人不一样，不是中了大奖，也不是什么得到了什么一大笔钱财得到提升，不是这种喜乐，是一种神圣的喜乐，感到不一样，人们感到稀奇啊，去教会 好去教会了解了解吧。被吸引来认识耶稣，这是装不出的喜乐，任何的演员演不出来这种喜乐，装不出来。你可以演任何事，你可以演得很像，但是这种喜乐你装不出来，有喜乐，因为他的脸色那种眼神的发光，脸色那种喜乐那种如花定开那种展开那种神采不一样的。我听牧师讲的腓立比书，要喜乐，要喜乐，要常常喜乐，所以来到教会的要喜乐，没喜乐要装出来喜乐啊！笑笑见人微笑的点头，喜乐喜乐喜乐喜乐。可是一出教会门就有点灰了丧气，然后就回家途中，然后这没了，这装的卸妆了啊！这个宗教的这个外袍，这个面具摘下来了，回家当中又是什么样什么样哈、啊？又是打吵吵闹闹的，又跟世人来争风吃醋啊，然后又是那种竞争啊，这怎么的？就是跟世人一样了，世人没这喜乐。我们如果不被圣灵充满，也没有这种喜乐。我们讲第二点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能感受圣灵和神的爱。腓立比书第二章一节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是里有什么交通，在那儿讲的交通呢，就是与神面对面。我们讲与神面对面，向神祷告，其实就是向圣灵祷告，与心中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来对话，来寻求他的帮助，来寻求他的光照，使我们明白神的话语，来寻求他使我们刚强等等。罗马书五章五节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讲到这儿，我讲到一个很形象的图画，一个干裂的这个田地，小苗都是刚出了芽就垂头了，就干枯的那个等待春雨啊，等待这种宝贵的雨水降临，这神的爱降下来了，浇灌下来的时候，一下就挺直了，就是更加的生长了。我们真是被神拯救，被神牧养，都是神的爱，时时刻刻感受到神，读到神的话就是感受到神的爱。今天能读到这些话就是神的爱，能被神拣选就是神的爱。提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提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能以得救。讲到圣灵的感动，是我们重生得救基督徒一个心灵上的常态。我们读经能感受到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在与人们分享的时候能感受到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能感受到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出去的时候，在路上就被圣灵感动等等等等。只要我们寻求神的国，神力就会被圣灵感动。但是呢，保罗为什么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？因为确实我们在这世界上有征战，有灵与肉征战，这第三点会讲到，撒旦会引诱我们，世界很多的诱惑就在我们四周，人与人的这人际关系也会使我们软弱啊，那些人劝我们不要这样，不要那样等等，都是为我们好，好像是在帮助我们，其实让我们远离神。在这儿呢，二章十三节特别有意思啊，保罗在他书信当中有几处提到了得救是一个过程。有开头，有个过程，这一点呢，可能对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对神的救恩的认识有个挑战。为什么讲的是个挑战呢？因为很多的神学观点跟这些经文是有点发生矛盾的。但今天我不想展开这个话题，为什么讲呢？因为这话题太大了，以后会专门讲到主耶稣救恩的时候会展开这话题。这只是考虑到我们在征战当中会有自己的选择。压制圣灵，推开圣灵，逃避圣灵，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所以保罗才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他知道有些人在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无法走圣洁的路。约翰一书五章七节，并且有圣灵做见证，因为圣灵就是真理。讲到这儿，想到主耶稣使门徒知道圣灵，他给门徒一个圣灵导论，向他们介绍圣灵。这是在最后晚餐吃完了啊，我想可能吃完了，这犹大出去卖耶稣了，最后剩下了十一个门徒的时候，主耶稣给他们进行了更加格外的教导。在这儿呢，提出了效法主耶稣的命令，在主内彼此相爱的命令，在主内结果子命令，还要讲到圣灵的工作。圣灵是什么？为主耶稣做见证来的，是门徒明白神的话语来的，激励他们来的，使他们为罪为义为审判的，是他们的训诲师、安慰师。 陪伴他们，住在他们生命当中。但是这个圣灵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等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被埋葬，第三天复活升天之后，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降临浇灌下来，使他们得到了圣灵的洗，生命更新了。所以我们讲到圣灵，有圣灵做见证，就是我们明白耶稣真理，所以他被称为真理的圣灵，真理的圣灵。所以我们每个信徒哈，每天灵修祷告的时候，都要来经历圣灵的感动和神的同在。接受圣灵的感动，必有言行的付出，使我们能够感受到神赦罪的大爱，也能使我们以神的爱饶恕人。圣灵为什么要感动我们？圣灵为什么要教导我们？圣灵为什么要劝勉我们、激励我们、提醒我们、带领我们？他让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啊，要有行为的见证。这里见证要我们顺服谁，把自己完全献给谁。这里有很多的内容，有很多言行上的表达、行动。比如讲一个挑战，对我们华人基督徒来讲，也可能对所有的基督徒哈，不论种族，都是一个挑战。金钱奉献。主耶稣没有把重点放在十一奉献上，是放在信心奉献上。信心奉献就是穷寡妇的奉献，是要全部奉献。他要求我们首先要做到十一奉献，胜过法利赛人的义，但是要做更多的奉献。可是今天我们有多少基督徒做十一奉献呢？在教会当中只是少数的基督徒。我们唱歌赞美神，我们的心不在神的话语当中，没顺服神。今天我们读经祷告读得很空洞，如果我们行不出来的话，跟读其他宗教的经文差不了多少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些行为上，没有这种真正顺服主耶稣的命令，我们再怎么样侍奉神，也只不过是人手所做的功，草木合金而已。讲到我们寻求神，得到神的大爱，是要流露出去的，不是自己抱在怀里自己享受的，不是的，神的大爱是抱不住的，是必须彰显出去的。所以神不断反复强调这些话，你们赦免谁我就赦免你们，如果不赦免人我就不赦免你，讲到神的爱要传出去的。所以今天神的爱是讲的什么，跟世代不一样，世代是有条件的，你爱我我也爱你，你给我这个我也给你，互相往来嘛，世人也能这么做，主耶稣也讲到了。但是爱仇敌谁能做到吗？为那些逼迫我们祷告、嘲讽我们的人、陷害我们的人、污蔑我们的人，在背后啊诋毁我们的人，我们能不能按照神的要求用神的爱去爱他们，为他们祷告呢？向他们传福音呢？很难，我们做不出来，靠自身能力完全做不成，只有靠圣灵才能做出来。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，在我们付出言行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接受圣灵感动当中，有属灵征战。所以第三点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灵与肉的属灵征战中要接受圣灵的训诲。罗马书八章十三节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，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。八章二十六节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。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这是一个真实写照。有的认为这是没信主之前的人大概这种感觉吧，不是的，是我们相信主耶稣以后才出现属灵征战的。以前的人是凭他们那些世俗的良心，就是那些社会的道德规范、社会的同理心也好、社会的一些善恶的那种基本的那种传统观念，按照这个去行的。但是我们真是被圣灵感动重生得救以后，就不是这一样了。我们更高层次，就像前面讲到的爱仇敌一样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圣灵与我们的肉体是相对的，肉体相对的，在这征战当中圣灵会帮助我们，但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呢？我们讲到我们有时候很软弱，叹息祷告，或者连叹息都没有了，趴在地上，躺在床上，已经没有声音了，不想祷告了，埋怨神了，信心软弱了，这时候神仍然在为我们祷告。就像一个有人想象出来这么一个与主同行的比喻，一个人与神走在沙滩上，可以看到两对脚印向远方伸去，再把镜头朝远方拉近一看，最后变成 一对脚印了哈，就是一个人的脚印了。那个人就问主啊，为什么离我而去了？主耶稣说，你走不动了，我把你背在身上，所以就是我的脚印了。所以神就是这样为我们祷告的，我们可能都不知觉离我们而去了。其实神这样的祷告，神会叫万事相互效力，在合适的时间，借着合适的人、合适的环境，再次复兴我们。但是前提条件，我们愿意被圣灵感动复兴呢？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让神重新掌王权。我们为什么让撒旦这个在肉体这个征战当中占上风呢？就是我们这个容器，好吗？容器叫圣灵充满，我们把大部分都给了世俗的爱好了，世俗的追求了，只给一个小角落给圣灵，这样圣灵被压住了，怎么能复兴呢？圣灵充满就把这些所有的世俗都抛出去，抛出去，抛出去，最后被整个自己的生命被神充满，这才叫圣灵充满。这些世俗都出去了，神完全的掌王权了，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心中，完全掌王权的时候，我们就得胜了。那时候我们能行出来，能做出十一奉献，那个时候我们能爱仇敌，为他们祷告。天父太后书一章十四节，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。怎么守着呢？靠自己的意志力是不行的，环境在变化，人际关系在变化，很多的东西会妨碍我们的信心。但是只要我们坚定的抓住神的话语，抓住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圣灵必帮助我们守着。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，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圣灵帮我们守着。彼得前书一章二节，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。前面也讲到了哈，靠着圣灵得圣洁，能以得救。这里讲到了，虽然我们被神拣选，我们不能躺在床上睡觉，被拣选的人就要被拣选的样式，要重生得救，要什么呢？要让圣灵动工，顺着圣灵的带领，要成为圣洁，要结果子等等，效法主耶稣的样式，顺服耶稣基督。今天很多是追求宗教的啊，口上说我也被神拣选了，是不是真被拣选了？我们不知道，最后审判的时候才知道。因为讲到一切的一切，看我们有没有重生得救，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圣灵的印记。犹大书一章二十节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我们祷告常常都是为身体的软弱、疾病祷告，为找工作祷告啊，很多的东西啊，世上的东西祷告。但这神不是让我们求这些的，在灵里祷告是为神的国、神的义祷告，神的国、神的义落到我们生命当中，就是我们的主内新生命的不断更新、结果子，彰显神的爱、传播神的爱。这些事情世俗是神早看过我们了，只是我们的贪欲不满而已。所以我们在圣灵里祷告，就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，做神的忠心仆人。因此圣灵的教导、责罪、劝勉和激励，每天都在我们生命当中能感受到，在读经当中，在祷告当中，在默想当中，在与弟兄姐妹交通当中啊，在观察这个世界当中，在任何方面都有神的话语的提醒，就是神圣灵的光照。而且呢，我想讲到重生得救后必有灵与肉的征战，这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感受。之前呢，就一个声音，就顺着肉体行，后来呢，圣灵的声音出来了，圣灵的声音就是与情欲对着的。本来我们这么行得很自然，现在圣灵告诉我们这是罪啊，不能这么做，要悔改，要回到神的当中。我在这儿呢做一个简要的见证，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，很可能在刚刚重生得救的时候就开始经历一个大的属灵征战。主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呢，圣灵带他到旷野来经历考验，就是撒旦啊，魔鬼来试探耶稣。他试探耶稣什么呢？试探他的神性，让耶稣暴露神性而不得被钉十字架。保罗在书信当中也讲到，若人知道他是神的话，谁敢钉他十字架呢？但是耶稣胜过了魔鬼，完成了十字架上的救恩。耶稣是在神性上被挑战，我们呢不可能有神性，我们是在每个人的弱点上被挑战。这弱点什么？撒旦清楚，我重生得救啊，可以讲没几天，也可能是不到一个月，那就经历一个很大的试探。这试探在之前都没感受到过， 重生了反而更大了一个试探。在这试探当中，属灵之战就开始了。撒旦魔鬼呢给我三个提问啊，就跟主耶稣那里有很多的说法，撒旦主动的进攻啊，就说这个说这个，把石头变成食物等等。撒旦给我什么提问？第一个是真有神吗？第一让我怀疑神是不是真有什么。我说如果我信的是个宗教信仰啊，只是众多的宗教信仰之一的一个基督教一个信仰，只是个理念的话，我何必呢？我何必苦修自己呢？我一个享受这个世界啊，享乐去啊，犯罪去啊。但感谢圣灵光照，我也读了神的话，也知道神实实在在的，就像比太阳比月亮的存在都实在，因为那是神手所造的，不能否定的。那么撒旦又提出了第二个提问，说你去享乐去犯罪，做些不光彩的事情，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你不让教会牧师知道，同工们也不知道，会众们都不知道，没人知道，什么人都不知道，没有一个认识的人知道，就没事嘛，谁也就不知道。但是圣灵真是感动我，是我小知啊，神是全能全在全知的神，你想能隐瞒住神吗？你还没抬腿去做这件事的时候，神都知道你想些什么了。感谢神。第二个回合，第三个回合，撒旦更加的说的似乎有理，他说神是爱你的神，神会赦免你的罪，人自然又软弱了，你这次犯罪神赦免了，你回来主日求神赦免以后呢，以后犯罪再赦免，就像我们到啊教会来接受一个弥撒啊，参加一次主日敬拜啊，牧师一祷告一祝福啊，我们这一个过去一周的罪全洗清楚了，开始下一周，下周又犯罪了，再到教会啊，再领圣餐，再怎么样，又给洗清了，好像又没事了，就不断的犯罪，不断的赦免。神的爱是大的，长阔高深的，好像这是不断犯罪来不断的让神赦免，显出神恩典吧？断乎不是，因为圣灵光照我读神的话的时候，看到了约翰福音书当中两处的经文，一个在第五章，主耶稣医治了那个瘫痪38年的这个瘫子，使他能够行走了。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提醒他，你不要再犯罪了，若要犯罪那导致的后果是更加严重。还在第八章里有一个西医的女子被现场拿住，人们用他来试探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使那些人都退去了，而且他还没定这个妇人的罪。那他离去之前说了一句话什么呢？不要再犯罪了啊！英文讲什么？与这个罪的生活离开，离开这罪，断开这个罪。他没说你下次再被抓住我再赦免你，再犯罪我再赦免你，你犯了罪赶紧来找我，我就赦免你，谁没说这话。往往有些传道人的教导就是按照人的肉体的喜好，成了撒旦的差役，做那些诡诈式的传道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圣灵光照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追求个圣洁的生活，不断的更新。因为这征战的我虽然是在肉体之上有这思想上的回合，但是实际上有一个切实的一个感动，就是在一次主日崇拜当中，那时候我还在征战当中，教会丁姐妹站起来一起唱歌，我也站起来了，赞美神的敬拜歌曲，真是受高抹的敬拜，触及灵魂的那种敬拜，我一下子就唱不下去了，刷了点眼泪就禁不住流下来了。流下来以后我那时候真是很惭愧，在身边的非常惭愧，怎么在这边有这样的怀疑的心，怎么这么小心的心，然后就感受神的大爱，神的那种搀扶，然后就向神祷告，得到那种勇气，然后我就将这个罪的诱惑扔得远远的扔得远远的。所以感受到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属灵的征战，有的时候是靠自己的读经祷告也是不行，一定要到教会来敬拜，一定要是就说让神的话语光照灵力的交通，有的是个人常常要进行，必须进行，每天都要进行，但是一周一次也好，一周几次也好，在弟兄姐妹之间那种敬拜那种感动，我相信也是很大的，圣灵也是动工的。那么现在就看小节，我们看不见神，但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，能感受到神的同在，因着圣灵的训诲和感动，使我们能看懂神的话，牢记在心中，并遵行耶稣真理。前面我们讲到了神是看不见的，但是我们的心灵可以看见神。 我们的心灵被神更新了，重生了，我们的心灵会看见神，看见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感觉不一样了，跟以前看的不一样，看得更深了，更明白了，而他不仅是看清楚了，也愿意去遵行行出神的道，不仅听到要行出神的道，在这个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在进一步的经历神，能感受到神的同在，就圣灵不断的让你行出去，神灵就是那种喜乐更加的加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更加的洋溢，不断的在浇灌，不断的浇灌，因着圣灵的训诲和感动，我们才能不断的把神的话语牢记在心中。这种牢记往往有的时候前面讲到了，不是靠自己意志力不行，不断的要靠圣灵的浇灌。如果没有一段时间不读经祷告，与圣灵没有交通了，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信心会受世界的影响。我们重生得救后，心灵不再是顽固的实心，而是柔软的肉心，不再被撒旦囚禁，而在耶稣真理和圣灵中得到自由。因此我们能感受圣灵的内住，就是涌自内心的喜乐，这是对永生救恩的感激和期待。这喜乐的盼望又在心中沉淀了能乘风破浪的平安，并由此赞美神救赎的大爱，并愿将主的救恩传递给更多的失丧灵魂。在以西结书，先知就讲到了，就预言了神要给我们的一个新约。这新约就是把我们那种顽固的石头心拿开，给我们一个肉心，说明一个新的灵魂，重再造一个新的灵魂。这个灵魂是不再受撒旦的这个囚禁的，但是呢，要经历撒旦的属灵征战还是有的，因为我们肉体还在，灵与肉的这个还在。但是我们只要追求耶稣真理和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就得自由。就像我们仰望神一样，仰望那个铜蛇啊，肉体的疼痛就不再有，我们就被神拯救得医治等等。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个活生生的关系，不是过去时，是现在进行时，不断的进行，不断的进行。而进行当中我们会得到更多的喜乐，我们内在的生命不断的跟圣灵的交通会更加的敏感，更加的深入，更加的亲密，可能听到微小的声音，现在听到更实在的通过神的话语声音，而且过去只是听到这种感动，现在是不仅有感动，愿行出神的道来。而这种涌自内心的喜乐呢，不是平白无故的喜乐，是来自对神的感激和盼望的喜乐。当我们看到自己家人亲人离开，看这世界那么多苦难，看到那种灾难世界的变化越来越罪恶的时候，我们感谢神拯救了，感谢神主义会再来，会把我们带到神的天家去。我们对这世界没有任何的留念，我们期待早日主的再来。就这种喜乐，就是说我们心中有了平安，不再看这世界怎样，这世界在地震也好，再有更多的病毒传播也好，在饥荒也好，贵国征战也好啊，更多的这个假先知在的兴风作浪也好，我们不怕这些，不被这些干扰，我们的心情是安稳的，安定的，在神的话语当中，这就是平安。而且这种平安导致了我们更加的爱慕神，追求神，渴慕神，赞美神，并且将神的福音传出去与人分享，不是自得其乐，不是自己享受，神给我们的救恩都是要传出去的。所以从主耶稣大使命发出以后，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，门徒传福音直到今天仍然在传，多少代基督徒都在传。所以我们愿今天的神的话语，圣灵的感动交通，使你明白重生得救的见证，圣灵的印证，实实在在在我们重生得救的信徒的心中。下一讲呢，我们是会讲到重生得救的见证的第三部分，果子鉴别啊，主要从外在来看我们重生得救的生命见证。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节目，也希望你来收听。特别是一讲呢，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，有疑问的，请来信啊，我们这边有我们的电子邮件，你中文的也好哈，英文的也好，选择中文的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。如果提出不同的解经啊，也请把你的经文和这些参考资料告诉我，来帮助我更好的来讲解耶稣真理。我期待着你在你的朋友圈，在你的教会，在你的查经班、家人亲友当中来分享今天所讲的信息，用起来传福音。我们施工的网站呢，还有许多传道人的节目，他们的讲道信息，也希望你来收听收看。我们每天寻求神的话语，如果你还没相信主耶稣，请点击这个二维码，马上就到我们的首页， 然后呢手机的话上面有一个三个横杠，点击一下就看到了永生之道，点开以后就看那个带你信主的永生之道，讲解为什么相信主耶稣。如果你愿相信主耶稣，我们可以提供祷告词来祷告，将你相信主耶稣的好消息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们。如果你有疑问还没有相信，也可以分享你的疑问和提问。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对我们的事工有所感动，也得到了造就，也愿意参与的话，希望你用祷告用你的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，也可以扫下二维码到我们首页点击奉献支持。我们的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观众的奉献支持而进行的，我们有很多的节目要制作，我们人手不足，但是我们仍然在做起来，在一点点的在制作节目。期待你的祷告，期待你的与我们同工，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，归荣耀给神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话语，你是彰显了天父的荣耀，把天父的爱从你的十字架，从你的救赎彰显出来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归向你做天父的儿女。主啊，你向我们介绍了圣灵，介绍我们圣灵的这些话语，使我们明白圣灵的工作。主啊，使我们今天能够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曾经讲到的圣灵。圣灵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们，在我们走不动的时候，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你仍然用听不见的祷告微小的声音来搀扶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耶稣圣灵，我们感谢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使我们真是每天灵里面有话语的交通，圣灵的感动，使我们不被这世界所诱惑。但是你知道我们常常软弱，因为我们生命还幼小，因为我们面对这个强大的世界的压力，面对撒旦狡猾撒旦的诱惑，面对众多的关心我们的家人亲友的这些话语，还有一些宗教信徒的一些影响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活出你的生命不容易，但是我们愿意活出来，求你圣灵帮助我们，也把那些所有的听众愿意相信你的人仰望在你手中，圣灵感动他们回转归向你来相信你。你像那些愿意侍奉你的，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这些听众，仰望在你手中，你也感动他们，我们一起同工来传福音，不是传世俗的福音，是传你的真道，纯全的福音，十字架的福音，重生得救的福音，效法你的福音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将尊贵权柄荣耀一切一切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